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7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8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抵达西安，展开首次对华访问。巴拿马游船与中国香港货船东海相撞失火，32人失踪。美国东北部持续严寒低温，部分地区打破历史低温记录。中国2017外汇存底连增11个月到3.14万亿美元。继东三省之后，内蒙古也揭出经济数据造假。蔡英文呼吁两岸就航线争议协商。黑里称美国没有改变与朝鲜会谈条件。奥委会本周就朝鲜参加冬奥会举行会谈。特蕾莎梅周一将改组内阁，重要大臣留任。默克尔与社民党召开新一轮会谈，商讨成立联合政府。欧盟决定邀请伊朗外长访问布鲁塞尔。伊朗革命卫队称反政府示威已平息。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展开为期3天的对华访问。马克龙率领由50多间法国大型企业高层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预计将在多个领域与中方签订合作协议。马克龙首站抵达西安，周二在北京同中方领导人会晤，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和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马克龙也将会见中法企业家，并且参观故宫。听本台记者古丽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月8日到访西安的前一天，突然决定改变日程，缩短参观兵马俑的时间，增加参观大雁塔、回民街、清真寺的访问项目。马克龙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据爱丽舍宫的新闻官透露，这是马克龙听取了中方人士的建议后，觉得大雁塔和回民街以及清真寺要比兵马俑更有意义。大雁塔最初是由唐代玄奘和尚兴建的，用来储存从印度取来的佛教经文和舍利子。后来大雁塔屡坏屡建，到2014年6月，大雁塔与小雁塔一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当时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联合申报长安至天山丝绸之路的项目。也许大雁塔不如兵马俑举世闻名，但秦代的兵马俑毕竟带有皇权独裁的残酷色彩，而大雁塔的含义则被认为是东西方文明文化的交流。西安的回民街则有古代中西方通商贸易交流的痕迹，大清真寺则显示唐代对异族宗教的包容性。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古丽发自西安的报道。
有关马克龙访华，请听本台记者发回的采访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8日将访问西安的回民街和清真寺。西安回民街的店铺都接到了当局的通知，要求他们必须把店外的摊子通通收起来。尽管如此，回民街上的老陕油泼面馆的经理蓝先生表示，他对法国总统的到访感到非常高兴。他说，
今天好多的人，这一条街的人都说他明天就要到西安了，所以大家的那个啥都心里非常高兴。
你这明天这个店在这儿能开吗？
明天开了，像外面这些东西全部都一律都撤进去了。到我们回民街一看啊，最起码还挺整齐的，这样你看东一个西一个不好看。
就是客人会不会变少啊？
不会的，不会的。为啥？这条街是回民街最大的一条回民街，有钟楼有鼓楼，他们来到这儿都参加旅游啊，旅游之后完了累了这儿歇脚吃饭，每天人都挺多的，明天估计都是更加多，因为在法国的这个总统要来嘛，来西安嘛。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古丽发自西安的报道。
一艘运载伊朗油料的巴拿马籍的油轮周六晚在东海与一艘香港货轮相撞，引发大火，并且导致油料外泄。法新社的消息说，目前油轮上的32名船员仍然是失踪，中国政府没有说明油料泄入海中的污染情况。法新社援引中国交通部发布的声明说，巴拿马籍油轮山崎号周六晚在长江口以东160海里与香港货轮 CF 水晶号发生相撞，载有136,000吨 西游的山旗号起火燃烧，到周日国际标准时间一点的时候，山旗号仍然在海上漂浮，大火继续燃烧，附近的海面漂浮着大片的外泄油，而山旗号上有30名伊朗籍的船员，还有2名孟加拉船员全部失踪，21名中国船员则全部被救起。这艘巴拿马籍的邮轮是由伊朗驶往韩国，载有136,000吨的宁西油，这个数量相当于100万桶，根据原油价格计算，价值约达6000万美元。中国的交通部表示，我们正在展开援救行动，周日晨已经派出了4艘救难船和3艘的轻污船，目前还不清楚油料有多少油泄入了海里，也无法估算油污对环境造成多大的损害。据路透社报道说，伊朗港口及海事组织的负责人拉塔斯告诉伊朗电视台，事故现场可见山旗号油轮冒出浓浓黑烟，吞噬整艘船，而恶劣的天气和船上的大火使救援工作困难重重。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日就此证实，巴拿马的油船与香港散货船在长江口以东大约160海里处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油船失火，而散货船破损。他还表示，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已经派出了多艘的搜救船到现场进行搜救。由于极地风暴和致命的冬季风暴轮番袭击，美国大约有1亿人口周末遭受严寒低温，部分地区打破了历史的低温记录。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目前已经有22人死亡，位于美国东北部最高峰的华盛顿山天文台更是测到了摄氏-69度的体感温度，说是比火星表面还冷。周日纽约的气温降至创历史记录的-15度，严寒导致94个航班被取消。在波士顿气温也低到了-19度，据称这是1896年以来罕见的低温。而严寒超低温横扫美国的东北部地区，在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市气温骤降到-18.3度，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天文台周日测到摄氏-38度的气温，在1900公尺的山顶最大的阵风达到每小时超过140公里，体感温度则是骤降到-69度。天文台的官方推文说，如此低温使得当地与加拿大安大略省并列成为当地全球第二寒冷的地区。更有媒体说，据美国国家航空以及太空总署提供的最新数据，火星表面的温度是摄氏-61度，换句话说，这里的气温比火星还要冷。波士顿的气温也骤降-12度。波士顿市长表示，由于气候造成大批的铅管冻裂需要抢救，该市已经面临铅管工人短缺。中国人民银行在周日更新官方储备资产表显示，截止到2017年12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增至3.14万亿美元，实现连续11个月的正增长，较上年末年则上升了4.3%。路透社的消息说，此前的2015和2016年外汇储备规模逐年下降的状态得以终结，而外管局有关负责人并且预计，未来外汇储备规模将保持持续的稳定。中国的经济数字真实程度有多高，一直令外界困惑。尽管北京三令五申，下面瞒天过海的现象还是没有杜绝。中国媒体报道，继东三省之后，内蒙古也接触了经济数据造假。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内蒙古官方日前自曝财政和经济数据大幅造假，2016年工业增加值灌水40%，假账达到人民币2900亿元，相当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当年的 GDP 总量。香港《星岛日报》周日报道，未知即将公布的内蒙古地区的 GDP 毛额是否会断崖式下跌，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先前也承认财政数据造假。中国东三省数据注水现象广为外界所知。据中国媒体报道，北京派巡视组2014年查处问题后的第二年，三省的 GDP 总量断崖式急跌，全中国垫底。2015年12月新华社一则报道称，东北三省经济数据造假十分夸张，有些县区的经济规模居然赶超香港。三省的 GDP 增速、消费和进出口数据都遭到大水漫灌。2016年北京巡视组对辽宁回头看，辽宁从增长省成为中国当时唯一的负增长省。2017年辽宁省政府公开承认该省辖市县连续4年存在着数据造假。 中国媒体周日报道，内蒙古经财政部门反复核算，应调减全区2016年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占总量的 26.3%， 应核减2016年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 40%。对于内蒙古发生的这种瞒天过海的欺骗行为，新华社报道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正面角度，称这是自治区党委自报家丑，应该为这样勇于担当、实事求是的作风点赞。内蒙古造假现象绝不偶然，新京报报道，从全国来看，无论是 GDP 注水还是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都难言是个个别地方的特有现象。该报仅举云南、湖南、吉林、重庆四个省份的十个市县去年12月跟踪审计后暴露出虚增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 15.49 亿元。报道说，从目前来看，内蒙古经济注水很难说只是微乎其微，因为之前承认经济数据造假的辽宁也仅表示部分区县掺水 20% 至 30%， 而内蒙古给出的数字是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注水了 40%。为什么多个省份连连出现数据造假？新京报认为，地方经济数据造假的原因和动力根本上仍然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即兴考核机制的产物。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社民党召开新一轮的会谈，商讨成立联合政府。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三位老搭档于周日启动了组阁摸底谈判，各工作小组将就劳工市场、移民、住房建设、能源等多个话题试探有没有合作可能。本月12日摸底谈判就将结束，如三方能达成一致，就将进入正式组阁谈判。如谈判破裂，德国将出现少数派政府或重新举行大选。基民盟领袖默克尔在谈判前表示乐观，他说基民盟进入会谈的目标是为组建一个稳固的政府创造前提条件。社民党主席舒尔茨则表示将进行有建设性的但阶级两可的会谈。基社盟主席泽霍夫则表示谈判必须有结果，大家必须达成一致。社民党籍联邦议会副主席欧帕曼则通过《世界报》周日版呼吁默克尔总理辞职。他说：“我衷心希望默克尔在这一当选人任期内找到恰当的卸任时刻。”他还说：“总理远远是德国最艰巨的工作，任职十年后还要释放新的脉冲或对此做出反应，这几乎不可能。”柏林晨邮报则表示，默克尔的倒计时开始了，五天内三党就必须决定能否战胜对他们婚姻的沮丧，再次联合执政。这五天也将决定默克尔是否将搬出总理府。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周日表示，美国没有改变与朝鲜会谈的条件。黑利指出，特朗普先前已经提出过条件。另外，对金正恩声称掌控核武按钮，特朗普指自己有更大的威力。黑利表示，特朗普的回应是要让金正恩知道不要轻举妄动。另据法新社援引瑞士洛桑奥委会人士透露说，有关朝鲜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的讨论将在本周中在洛桑的奥委会总部进行，有关的讨论将在奥委会主席巴赫及朝鲜代表团之间展开。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日表示，很快就会宣布调整内阁人士。法新社报道，特蕾莎梅今天将提出改组内阁，而外交、财政、内政以及英国脱欧等几位重要的大臣则渴望留任。据路透社报道说，特蕾莎梅去年在议会选举受挫以后，威信大受打击，改组内阁是为了加入较年轻的女性和非白人政府成员，以改善保守党的形象。 台湾总统蔡英文周日再次批评大陆单方面启用靠近台海中线的航线破坏区域稳定，他呼吁双方尽快展开协商。法新社消息，欧盟决定邀请伊朗外长扎里夫访问布鲁塞尔，就伊朗的反政府示威浪潮进行讨论。另外，伊朗的革命卫队宣布已经平息了由外敌煽动的反政府示威浪潮，多个城市继续有支持政府的集会游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不尊重基本人权的问题再次被法国舆论提了出来。法国世界报指出，马克龙访问北京是在总体性战略合作框架下进行的，可以想象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但是一些法国学者在世界报发表文章说，希望马克龙丝毫不要犹豫为习近平所痛斥的普世价值辩护。世界报报道说，笔名屠夫的人权活动分子吴干上个月被中国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8年徒刑，中国指责他的罪名恰恰是在别处构建民间社会的基本权利，因此吴干本人被判刑时声明对此深感荣幸。几天后，被关押已经2年的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旺楚被以怂恿分裂的罪名审判。扎西旺楚所做的无非是希望北京当局能按照宪法规定让藏人孩子受到藏文教育。为此，扎西旺楚来到北京试图向央视介绍这一主题，但遭到央视的拒绝。纽约时报拍摄了这一过程，中国当局就把这一视频作为犯罪证据。至于刘晓波遗孀刘霞，中国当局倒是提不出他犯了什么罪行，但他的每分钟的行动都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刘霞的朋友说，他希望离开中国。元月初，在另一名汉学家侯志明要求下，爱丽舍宫几名顾问接待了包括无边界记账协会、人权观察、中国团结等多个人权组织的代表。侯志明认为，马克龙总统如此年轻，给人一种做事很实际的印象，他希望他能够明确向北京指出人权问题。侯志明认为，马克龙完全可以直言不讳地提出留下的问题，既然当局找不出他有任何罪名。侯志明还提出新疆和西藏存在的严重的人权问题，人权组织已经呼吁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遭北京判刑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但是在爱丽舍宫一方，原则上总统之行采取的任何具体步骤不对外公开，因为总统顾问表示，同中国如同对待其他国家，我们会谈人权问题，但考虑到问题的性质以及时效性，我们不会对外界做任何形式的公布。爱丽舍宫同时表示，本着法治与司法合作的精神，本次法国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律师、公证人、执达官，这也是法国在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许多专家认为，中国侵犯人权的严重程度外界估计远远不足，外界对习近平一心一意窒息民间社会，对警方和司法机构几乎是系统性的滥用权力缺乏认识。侯志明表示，如此向爱丽舍宫强调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因为在中国内部，中国领袖不断地拒绝承认普世价值，甚至向普世价值宣战。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就是这种性质的国家。白夏则认为，马克龙将要与大权在握的习近平会谈，所以想在国际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领袖都应该与世界第二强国维持关系，但是要想使这一关系具有建设性，必须要懂得北京政权的性质。白夏写道，在汉堡 G20 峰会期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于中国官方的监禁之下，这是自希特勒把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关押致死至今才发生的第二件同样性质的事件。刘晓波无非就是想生活在真实之中，深信面对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抵抗。他要求终结一党专制，尊重人的自由，然而他在北京政权的关押中死去，所有敢于在中国向他致敬的人都被拘禁，他的妻子刘霞至今被软禁在汉堡一言不发的法国，但愿为了法国的荣誉设法让刘霞离开中国。白夏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惊人，极现代的商业中心到处都是， 但是法国总统不会去访问北京郊区大兴，那里不久前发生过一场驱逐所谓低端人口的运动，把为建设北京付出心血的20万民工在零下20度的气候下赶出了北京。为什么？只因为低端人口不应该在全球第二大强权的首都有自己的位置。马克龙也不会去探访为民工辩护的江天勇律师、王全章律师，还有许多为弱者辩护的律师。他们于2015年7月9日遭到大举拘押，他们被折磨，他们的家人难以与他们见面，他们有的还被迫在央视认罪。而且中国通过人工智能正在建立一种所谓的社会信用机制，这不仅是一种金融控制，更重要的是对每个公民政治和社会言行进行控制。如果法国企业参与建设这一信息控制机制，这就等于法国在帮中国建设一个正如一位中国社会学家所描述的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所描述的社会。法国学者希望崇尚讲真话的马克龙总统丝毫不要犹豫，在习近平面前为普世价值辩护，要求北京释放为言论、为人权辩护的政治犯。中国需要欧盟，中国社会需要听到西方领导人坚定地表述他们的原则。为了双方建立起一个持久的友谊，必须向他的对话者说真话。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特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19大之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马克龙特色的独裁者交往指南试炼场。今年1月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时，直截了当告诉埃尔多安称，以土耳其目前的表现是没有机会加入欧盟的。他的这种态度和2017年在凡尔赛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候的高调批评并无二致。就在马克龙首次访问中国之际，他将会如何与习近平打交道自然成为了焦点，但带去的大宗商贸订单和发出的要在个人和国家双层面和习近平处理好关系，已经预示着本次马克龙出访的基调。法国世界报今天的社论探讨了马克龙面对独裁者们的考验，如何和他们打交道。以下是社论的综述。如何与独裁者们打交道呢？国际舞台上涌现着越来越多的独裁者们，这让国际社会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愈发感觉芒刺在背。民主国家领导人面对独裁者们可能抱有以下几种态度。首先是冻结两国关系，这种态度适用于民主国家处理完全没有办法打交道的独裁国家，但是其实私下里如果不得不交往，但是又无法忍受其臭，可以捏着鼻子低调会面，但是尽量得避开那些重大显眼的国际会议场合。其次，就像俾斯麦和基辛格曾经那样采取现实政治的策略，和独裁国家签署大量弥补性质的订单，平衡商贸关系，和其展开并不是那么光荣的对话。但是其实还有第三种路可以走，那就是马克龙特色之路。马克龙特色之路指的是以饱满的体面接待或者访问高层独裁者，但是共同举行的仪式感满满的新闻发布会上，用高调的言辞来缓解批评人士认为他向独裁者让步妥协的责难。在马克龙的外交活跃程度当中，没有人看不出他对演讲的热爱。他喜欢演讲，喜欢和所有人见面，其中包括其实并不能与之进行很酷的交流的对象，埃尔多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是马克龙自己在2007年9月份对观点报表示，这其实并不影响他对埃尔多安讲话不拐弯抹角，不搞得两个人脸红脖子粗。而2017年5月29号面对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众多记者，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国家媒体是搞宣传、搞舆论造势的机构。1月5号再次面对全欧洲都在谴责的土耳其的时候，马克龙表示希望借着非常坦诚的讨论，结束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永恒讨论当中的伪善性质。他表示很明显，近来的事态走向和土耳其的选择让已经在进行的谈判程序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除了土耳其入盟事宜，马克龙还在如何看待个体自由的问题上直接表达了法国对土耳其的不满。他 他向埃尔多安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列举了法国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机构认为在土耳其境内遭遇不公正司法麻烦的人士的名单，并向埃尔多安本人重申言论自由是不容切割、无法拆除的整体。然而演讲完毕，昂着头走出大厅是一回事，而从两国交往当中获取利益则是另外一码事。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人们马克龙用此法迎接埃尔多安是否在化解叙利亚危机上有所裨益。毕竟他曾经在2017年10月24号在会见埃及总统的时候与之重点谈论联合反恐事宜，当时马克龙拒绝给这个关押着6万多名政治犯人的国家的元首在话题毫无关联的情况下上道德课。因为并不是每次都会向独裁者宣话，所以马克龙本次与习近平1月9号的会面才会备受国际关注。19大之后光环与实力加深，习近平无疑是独裁者当中最强大的，但是法国和中国之间需要平衡的贸易以及需要大规模挖掘的商贸机遇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何在个体自由、保护欧洲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和中国进行对话，本次访华可谓检验马克龙特色的独裁者交往指南的试炼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您南为您编播的本次法国报纸摘要，一起关注了19大之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马克龙特色的独裁者交往指南试炼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中印两国关系因去年底又一次爆发边境纠纷而再度吃紧。边境问题虽经外交协调告一段落，但大国双方各自采取的动作令外界感觉雾里看花。区域战略对比之下，印度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发展战略态度冷淡，而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构架则给予积极回应。在其他亚太国家的视角里，中印关系2018年发展趋势显得愈发微妙，且隐隐令人担忧。泰国媒体近日报道，2018年伊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头集结在4000会场，聆听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训令。这是习近平继朱日和训练基地八一演练后，第二次罕见发表全军总动员。结合上一次习近平关于党指向哪里，解放军就打到哪里的训令，周边国家纷纷揣测中国军队疑似将有大的动作。国际关系学者进而分析，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周边局势危机四伏，当前在南海、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包括西藏、新疆等边境地带可谓战云密布。泰国不具名中国问题专家指出，再度发生边境摩擦的中印关系近期值得密切关注。中印两国军队去年年中一度在洞朗地区发生对峙，不久前类似的边境摩擦再次发生，未来如何演变仍是未知数。印度媒体几天前披露，中国军队再次深入印度阿努纳查省200公尺地带修筑公路，印方提出抗议并指责这是侵犯领土的行为。在此次摩擦中，印度媒体所指的印度领土，中国媒体则称其为西藏以南地区。自去年以来，中印两国之间相互指责侵犯领土的争议不断。中国外交部之前也就印度无人机在中国境内坠毁事件提出过同样的抗议。坊间消息甚至流传说，印度的侦察无人机遭到中国军队击落。据了解，近日来更盛传印度总理莫迪即将亲自视察争议地区，届时难免把中印边境纠纷问题推向两国关系恶化的风口浪尖。由于历史原因，中印两国对上述争议地区持不同看法，造成印中两国领土视角偏差的，则是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期留下的地图及相关协议。许多年以来，中国和印度双方对上述地带的实际占有处于轮流交替的模糊状况。自从中国政府对外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发展战略思路以来，不少沿线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得以凸显，随即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随着中国近年来不断崛起，处在同一地区的印度同样动作频频，不断调整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为了争取占有地缘优势的东南亚，印度不断加强既有东进政策。去年底在东盟与东亚高峰会议期间，东盟10国对印度东进表示欢迎。 印度同时改变了不结盟的外交作风，积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盟友关系。在美国提出印度太平洋战略构架的同时，印度跟日本、澳大利亚取得了进一步的军事合作，无疑在融入印太战略构架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相对而言，印度在对待中国方面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上表现较为冷淡，甚至不惜公开拒绝参加会议。此次中印边境纠纷事件迄今仍在演变，双方的外交努力最终能否压制掌控地缘优势的野心仍然有待观察。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在日益变革的世界格局中，印度一贯自居的印度洋霸主地位正在受到动摇。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抵达西安，展开首次对华访问。巴拿马游船与香港货船东海相撞失火，32人失踪。美国东北部持续严寒低温，部分地区打破历史低温记录。中国2017年外汇存底连增11个月，继东三省之后，内蒙古也揭出经济数据造假。蔡英文呼吁两岸就航线争议协商。黑帝称美国没有改变与朝鲜会谈条件。奥委会本周就朝鲜参加冬奥会举行讨论。特蕾莎梅周一将改组政府内阁。重要大臣留任，默克尔与社民党召开新一轮会谈，商讨成立联合政府。欧盟决定邀请伊朗外长访问布鲁塞尔。伊朗革命卫队称反政府示威已平息。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介绍民镜书刊内容，破除邓小平时代神话，还原邓小平帝国真相，还有法国思想长廊，启蒙哲人旗手狄德罗之四，以及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自称为中共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先生第三次复出40周年，也是他去世20周年。明镜集团的电视节目《历史明镜》邀请中共党史专家阮明先生录制系列访谈，全面剖析邓小平帝国。刚刚出版的《中国密报》第65期杂志刊登了这个节目第一期的文字整理稿。今天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也是《历史明镜》节目主持人高发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高先生您好。
您好。
高先生，你们从什么时候着手关于邓小平帝国的访谈节目的？
这个选题的酝酿很早，文革以后人们控诉毛泽东时代的灾难，对遭受毛泽东打击的邓小平寄予很大希望，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度也真的显示光明前景。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的第八年，1984年，学生自发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但六四的枪声震碎了海内外民众的幻想。越到后来，邓小平路线的恶果越显现出来，我们就想在适当时机来对邓小平的功罪，尤其是主导中国30多年的邓小平路线的得失进行全面的梳理剖析。在寻找到了适当的嘉宾阮明先生之后，我们就在去年9月份开播了这个系列。
阮明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请您介绍一下。
阮明先生出生于1931年，应邀当我们历史明镜节目嘉宾时已经86岁，是我们的嘉宾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不到15岁就在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50年代初担任过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并当选为胡耀邦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候补委员。阮明后来在北京日报、中宣部工作多年，文革初期受到陶铸的重用，陶铸一垮，他也就被送到宁夏贺兰县劳改农场。1977年，他应胡耀邦的邀请到中央党校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王震接掌中央党校之后，1985年阮明被开除中共党籍。1988年，他到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多所名校访问研究，后来又一度成为台湾淡江大学的客座教授。2004年，被当时的总统陈水扁聘为国策顾问。退休后，他又回到美国定居。
你们为什么请他当嘉宾讲邓小平帝国呢？
邓小平帝国的前半段，阮明是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参与者， 当时他参与起草了不少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文件和带有政策指导意义的文章，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历史文献，例如被称为中共新时期遵义会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那个后来被说成是主题讲话的文稿，就是阮明等三人一起起草的。胡乔木早就主持起草了一个讲话稿，但是邓小平出国访问回来，发现三中全会前开的一大半的中央工作会议气氛和风向大变，那个讲话完全不合时宜了，于是火急让胡耀邦找人另起炉灶。而邓小平帝国的后半段，虽然阮明被开除出党又出了国，但拉开距离有拉开距离的优势，他成为邓小平帝国的研究者，先后出版了《历史转折点上的胡耀邦》《邓小平帝国三十年》等书。阮明有亲身经历，又有研究心得，所以我们就请他当嘉宾来主讲。
注意到你一直说邓小平帝国，而不是说邓小平时代。
这是阮明的观点，他认为邓小平时代这个概念，尽管人们常常这么说，连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也用这个概念，他的专著中文版以此为书名，但是实际上属于站不住脚的吹捧之词。做一个时代，连起止时期都难以确定，而邓小平帝国呢，指的是以邓小平特色为标志为主导的一整套政治体制。从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也可以看出来，阮明非常认真和执着。此前我们多少有些担心86岁的老人身体是否能支持下来，但事实证明他头脑清晰，反应敏捷，声音洪亮，谈起人和事以及观念的论证辩驳井井有条，如数家珍。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他录制了20多个小时的访谈节目，播出了10多期。
你们《中国密报》这一期刊登的对阮明的访谈介绍了些什么内容呢？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对他做了2次专访，这一次呢是他开讲邓小平帝国的这个系列的第一讲，那话题就是从头说起了，邓小平是怎样重新上台的。邓小平能第三次复出，阮明认为他的策略很简单，就是故伎重演。在此之前，林彪事件一发生，邓小平就写了2封信给毛泽东，表明永不翻案，就出来了。这次还是老办法，他写了2封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一封是1976年10月10号写的，说衷心拥护华国锋成为政治上思想上最合适的接班人，还情不自禁地高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写了第二封比较长的信，完全拥护华主席在会上的讲话，那就是有两个凡是的讲话。这样邓小平在1977年7月复出，全部恢复了以前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自己非常重视的《邓小平文集》却没有收入这样2封对他的命运有重大意义的信。
有些人不解，邓小平复出把华国锋挤掉后大权在握，众望所归，为什么自己不接任党主席，而是先后推出比较年轻的胡耀邦、赵紫阳呢？
在阮明看来，后来那些对邓小平歌功颂德的说法离史实很远，比如说当时大家都拥护邓当一把手，就并不是实情。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威望一度很高，叶剑英、邓小平当时都明确表态一起辅佐华主席，邓还讲华主席可以带领我们到21世纪。后来邓小平虽然把实际权力弄到手，但还是无法名正言顺当上一把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并不是他不想当，而是在11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常委会他都得不到多数支持。华国锋被逼退时推荐叶剑英接任，叶说自己年龄大了，他对邓小平揽权独裁抱有警觉，提出的思路是集体接班、集体领导，四个老的他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辅佐三位年轻一点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既然华被搞下去了，他就支持胡耀邦，连陈云也只是讲你们两个矮子出一个吧，两个矮子是指邓小平和胡耀邦，但他也没说你邓小平出来干吧，这样那邓小平怎么好意思说我来吧。
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主编。
谢谢。
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启蒙思想家中，狄德罗的政治思想明晰坚定，他完全站在主权在民的立场之上，认为只有这种权力来源才是合于自然、合于理性和人性的。虽然他承认君主制的权力传承，但是他明确宣称，不是国家属于君主，而是君主属于国家。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四，狄德罗的政治思想，权力属于人民。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狄德罗因为他的言论和思想住了监狱，这对他的哲学思考会有相当的影响吧？
我想这个牢狱之灾啊，通常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考方向，所以安德烈·比利说，他以后从来没有忘记万森监牢那古老的主塔，久久在他的生活中投下阴影。上次我们谈到，狄德罗撰写了百科全书中那些琐碎的、纯知识性、技术性的条目，但是呢，他也撰写了极为重要的哲学、政治、美学的条目。他在这些条目中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洞察力，把启蒙的观念注入到词典条目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那些有心求知解惑的人，以百科全书为工具，他们自然呢就会把词条中提供的思想当作知识，当作定义来接受，从而启迪自己的头脑，影响自己的行动，造就自由的心灵，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的文化氛围，造就新的社会空气，使社会呢朝着更开放、更文明的方向走。因为人呢获得知识的步骤，首先是要知道某物是什么。当你从词典中读到权力属于人民时，你的知识结构中呢就侵入了这个思想因子。所以狄德罗以百科全书为平台宣传启蒙思想是特别有效的。我呢一直是非常佩服启蒙哲人的行动能力，因为呢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的乐观精神呢只在于他们对人类进步的信念，但是对社会是不是那么容易就追随着他们走，他们完全不抱幻想。比如德国的启蒙哲人利希滕堡就说过，人们大谈启蒙运动，还要求有更多的光，但是我的老天哪，如果人们不长眼睛，如果有眼睛却死死闭着，再多的光又有什么用？那么英国的启蒙哲人休谟就认为呢，在启蒙哲人和那些有教养的支持者之外呢，是黑暗的荒漠，人们麻木不仁，愚蠢无知。甚至最热情高涨的狄德罗也曾对休谟说，我亲爱的哲学家，让我们为哲学的命运哭泣吧，我们在对聋子宣讲智慧，我们确实离理性的时代还很遥远。
看来启蒙哲人也免不掉精英主义的嫌疑。
岂止免不掉，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他们个个都是精英主义者。我佩服他们呢，也恰在这点上，就是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韧性，这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呢才更可贵。事实上呢，他们也确实改变了世界。他们一开始作战面对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一个现存的国家机器，一个 establishment。 所以呢，反省国家的性质就是当务之急。孟德斯鸠以论法的精神，他详细分析了国家的主种形态，他也身为百科全书条目的撰写者之一，但是百科全书中的政治权威条却是狄德罗亲自撰写的。在这个词条中， 狄德罗用明晰简洁的笔法阐述了他的思想。我们知道卢梭呢是1759年开始撰写社会契约论的，到了1762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而狄德罗撰写百科全书的条目早于卢梭的著作，所以狄德罗在阐述政治权威时提出的权力属于人民是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先声。在狄德罗看来，自由是每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他说没有一个人从自然得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利，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然的权利。那么相反的情况是什么呢？是那些政治权威的来源不出于自然权利，它要么是出于掌权者的实力和暴力，要么来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那么狄德罗就认为，你凭借暴力夺取的权利，那只是一种篡夺，这个权利的维持呢，你只能靠掌握权力的人永远保持着一个超强的实力来压制。但实际上呢，这就埋下了被统治者也可以以暴力改变力量对比推翻统治者的伏笔。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进程就表现为不断的破坏。那么要终止这种不断的破坏，只能靠双方同意结成契约关系，这样呢，统治者就由建主变为了君主，因此君主的权力是来自于被统治者达成的契约，所以连君主的权力都要来自人民的同意。
这个说法不就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说吗？
对，狄德罗根本不相信有什么超自然的神力来统治世界，他更反对以君权神授的理论让被统治者永远处于无权的地位。他推论说，有一个主宰至高无上，平衡着君主与人民的契约关系，他把这个主宰叫做神。但是请听友们注意，这个神可不是宗教中的上帝。狄德罗呢，他是这样论述的，他为了公共福利，为了维持社会，允许人们在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从属制度，允许他们服从一个人，但是他愿意这种服从是凭理性有节制的，而不是盲目的毫无保留的。任何来自神的权利都是一种有节制的权利。狄德罗的那意思是说，没有什么来自神授的绝对君权，只有神意之下的君主与人民的契约，所以服从是凭理性而不是盲目的。那么这个神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多次讲过的自然法。狄德罗接着他就点破了，他说君主从他的臣民本身取得支配他们的权威，这种权威呢是受到自然法和国家法限制的，自然法和国家法乃是臣民服从政府或必须服从政府的条件，只是凭着臣民的选择和同意才有支配他们的权柄和权威，因此不取得国民的同意，君主是不能任意行使权力，任意处置他的臣民的。
这话放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都仍然有煽动力。
是啊，所以学界呢多年来都爱说是卢梭的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武器，可他们忘了狄德罗。我甚至认为呢，卢梭从狄德罗那里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确实狄德罗的一些想法更激进，他面对法国的世袭君主制，他竟然大声疾呼说，政权尽管为一个家族所继承，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但它却不是个人财产，而是一件公共财产，它根本上属于人民，完全为人民所有。为什么呢？狄德罗响亮地回答，总是人民为政府承担费用，总是人民对实施治理起作用， 不是国家属于君王，而是君王属于国家，统治的权利属于君王，那只是国家选择君王来统治，只是因为他向人民管理各项事务承担了义务，只是因为人民向他承担了依法服从的义务。所以呢，狄德罗最明确地把人民与君王与统治者的关系阐明为一种依法各司其职的契约关系。我们别以为启蒙哲人的这些话已经过时了，现在在世界上呢，仍然存在着某些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呢，统治者的权力它来源呢依然完全是来自暴力的。那么人民在国家中呢，他只有交税养活执政党的权利，而不享有任何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边呢，不存在统治者与人民的契约关系，只存在着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4期，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四，狄德罗的政治思想，权力属于人民。感谢基欧姆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你有10500分，您取得了进展。
N'oubliez pas, retrouvez la lign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您找到一条新线索。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Père Lachaise.
您能及时拯救国家吗？
Ah, quelle belle course!
700 euros? Mais c'est génial!
Eva, 下一站贝尔拉薛斯公墓，快！
我就去。阿德恩，来。
J'arrive.
Regarde, il est beau mon vélo, hein?
Tourne à gauche, à gauche.
Aïe!
Ah bah voilà. Bon, allez, viens, on rentre. Il est 3 heures. On rentre à la maison.
Non, je reste au parc.
Alors nous allons au Père Lachaise.
Oui.
Qu'est-ce que c'est?
C'est pour Edmond.
Ah, tu fais ça et il vient.
Viens. Edmond. Edmond. Edmond.
Avec ça, Edmond vient toujours.
糟糕，黑帽又出现了，还有一个，共五个。阿德里安 ，les hommes qui？
Les hommes？ Pas de problème。
阿德里安 ，non， ils sont dangereux。Où est Edmond？ Non， 开什么玩笑？有十几个黑帽家伙。Edmond 还不来，
可能是因为你和阿德燕在一起。
别犯傻了，阿德燕问我 ，avec ça il vient toujours。
这是动词 ，venir 来。
Je viens, tu viens, vous venez。
哦 ，toujours 的意思是总是。
那么是不是每次我叫 Edmond， 他都会来？
我不知道，快逃吧。
好的，
现在就走。
祝贺您，您得了2000分。
阿德燕 ，viens。
Eva, c'est loin le Père Lachaise.
C'est loin? Oh, non! Les gens qui ont mis les bas, vite suivez nous! Eva,
il a dit que le monde est très loin. Prends bien, je vais démarrer le moteur de roulement de
la roue. Très bien!
Quoi?
Lâchez ma main!
Mais. Wow!
Vous avez utilisé votre outil.
Eva, qu'est-ce que c'est que cette histoire?
Adrien, je ne peux pas.
Dis-moi, tu es qui? Tu ne dis rien.
Adrien, s'il te plaît.
Bonjour, princesse.
Ah, bonjour, monsieur.
Ah, Edmond, tiens, quoi, tu vas. Tu ne viens pas?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 Je viens toujours.
Vous dites ça, vous? À la gare, dans le métro,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Adrien, Edmond, s'il te plaît, je voudrais aller vers la chaise.
您赢了一个新工具，一次性瞬间移动器。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Avec Adrien?
Pas de problème.
Adrien, 怎么了？他说 tu ne dis rien?
动词 dire, 说或讲。他怀疑你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我不会告诉他的。Adrien 不喜欢 Edmond。对吗？
埃德蒙说 Je viens toujours.
而 Adrien 却说 Vous dites ça, vous?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需要你的时候你从不在，你的心上人好像有点激动吧。
哈哈，我想您是有点嫉妒他。这两个人都是好人，真正的问题是那些戴黑帽的人，他们究竟要什么？
我想是让你停止调查。总之现在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第十七场游戏结束，您得了12500分。您遇到麻烦了吗？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 Je viens toujours.
可以信任您的出租车司机吗？
Vous dites ça, vous?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您有一条新线索。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您能活着到达目的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抵达西安展开首次对华访问，巴拿马游船与中国香港货船东海相撞失火，32人失踪。美国东北部持续严寒低温，部分地区打破历史低温记录。中国2017外汇存底连增11个月，继东三省之后，内蒙古也揪出经济数据造假。蔡英文呼吁两岸就航线争议协商，黑翼称美国没有改变与朝鲜会谈条件。奥委会本周就朝鲜参加冬奥会举行讨论，特蕾莎梅周一将改组政府内阁。默克尔与社民党召开新一轮会谈，商讨成立联合政府。欧盟决定邀请伊朗外长访问布鲁塞尔，伊朗革命卫队称反政府示威已平息。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rance Gall 所演唱的 Il jouait du piano debout，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était fou. Il ne vivait pas comme les autres, c'est tout. Et pour quelle raison étrange, les gens qui ne sont pas comme nous, ça nous dérange. Ne dites pas que ce garçon valait rien. Il avait choisi un autre chemin. Et pour quelle raison étrange,Les gens qui pensent autrement, ça nous dérange, ça nous dérange. Il jouait du piano debout, c'est peut-être un détail pour vous, mais pour moi ça veut dire beaucoup. Ça veut dire qu'il était libre, heureux d'être là malgré tout. Il jouait du piano debout, quand les trouillards sont à genoux, et les soldats regardent à vous, simplement sur ses deux pieds, il voulait être lui, vous comprenez.Il était patriote. Il se mord du genre d'honneur qu'aime l'homme. Et pour quelle raison étrange, les gens qui tiennent à leur rêve, ça nous dérange. Lui, son piano, il pleurait quelquefois. Mais c'est quand les autres n'étaient pas là. Et pour quelle raison bizarre, son image a marqué